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然后结出更多的果实。在前两次跟大家讲到的是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且要侍奉他，只向你的天主上主俯伏朝拜。天主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的神，不可雕塑偶像。好，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诫。就说在目前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都可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宗教，然后也许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片段的。因为即使说我们信仰基督宗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把它就是说看到他所有的面貌，看他所有的面貌。何况说我们一直在基督宗教里，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面貌。那况且说其他的人，就是说我们有时间再到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喜欢灵修，他们也去学一些东方灵修，然后到佛教去，跟他们一起参禅啊等等等的这些。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环境里，就是说你想要说我要去哪一个宗教，我去跟他们一起比如说一起敬礼一起礼拜，就你可以学到一些。但是呢，如果说真正的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片段的，那我们却要问一问自己，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属，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属。我记得前就是应该一年多前，那时候我在我们堂里带那个慕道班，那次慕道班就是来了四个，就是来了六个人，其中四位都是基督新教的。那为我来讲，就是说基督新教的朋友们他们来是要来做什么他们当然是希望说听听天主教究竟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然后他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说因为基督新教里头都几乎可以说都没有那个圣体圣事都没有感恩圣事，所以他们就很向往说如果有天我能够领圣体，我信我的基督教，但是我也可以到天主教来领圣体。那在这种在这种的想法，所以就来到这边。那其中有一位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来是为了要找回家的路，我来是为了要找回家的路。所以就说我们刚才讲到，你对很多的宗教你都就是说你都涉猎一点，可是没有一样我们清楚的。那然后就说最后我们要真正我们的归属在哪里。所以这位姐妹她来的时候她说我要找回家的路。那后来我知道她是基督教，她在基督教四个不同的教会，在四个不同的教会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她就告诉我说她没有办法，因为这四个教会讲的东西都有出入，所以他就说我要找回家的路。那他就找到天主教来。那他来这里就是一年就是说他一年之后有一天他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他自己讲说我要把我在基督教的每个地方的服事我去做一个结束，那然后从此我就要到天主教来。那当时我们听了以后让你觉得非常高兴那我自己也觉得说那这一年多来他从来没有缺席过几乎可以说每次一个多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他都是很专心的听。他说他让他自己归于零 好，不要让从前的一些东西来变成跟我们在争辩。他说我要听天主教究竟是谈些什么。所以那天他把他所有的以前的服事都结束了。其实他在基督新教里也有19年的时间，算是蛮长的时间。所以他自己结束以后，好，他就告诉我，那他在 email 里头告诉我，那我看到他自己从前的一些服饰，我其实也蛮钦佩他的，但是我也给了他回了他一个 email， 我就题目就是说欢迎回家。啊，从那次起，他就每个礼拜哈，他都先来那个参加弥撒等等。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又开始在谈整个弥撒的这个礼仪的过程，所以可能也要讲差不多将近3个月左右，就让大家在圣体礼仪中哈，圣体圣事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的弥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他的身上我自己看到，就是说我们真的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归属在哪里吗？所以在这个姐妹的身上我真的看到让我们很感动，就是说她说我要找回家的路，她告诉我说我已经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跟她说欢迎你回家。好，在这些方面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知道说今天天主他把我们从一个奴隶的生活中哈解救出来，给了我们自由，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是因着爱我们才定下了这样子的十诫，以他自己的手写给我们，好，这十句话是他写给我们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身旁有很多不同的偶像啊，比如说你喜欢喝咖啡，你喜欢什么什么，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很难戒掉啊，很难戒掉，就这就是你的偶像。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是不抽烟的啊，结婚以后他开始抽烟，一抽就抽了差不多40年，一直到前不久他戒掉了。结果他戒掉不是我们高兴，不止我们高兴，是他自己高兴。他说从此他不需要再为这些事情烦恼，他也不需要再咳嗽，他也不需要再烦恼自己的肺部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子啊。所以自己就说真的能够把这件事情戒掉，就是说这个偶像他可以他不要，就是40多年每一次都不管你说什么哈，全家的人不管说什么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最后就说他自己下定决心然后把他戒除了。那我自己也在想说我几乎每天都要喝咖啡啊，我记得以前大概一天会喝5杯，后来说咖啡喝多了会骨质疏松，好，那就变成1天2杯，可是偶尔还会想要喝它。那后来开始觉得喝了咖啡放了奶以后就觉得会胃酸太多。好，从那天起说啊，发现胃酸太多，让自己胃非常不舒服。好，然后马上就不再喝咖啡，到现在好已经1个月了，就是不去碰它，也不想喝。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一个偶像的戒除啊，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决心。好，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决心。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要讲说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所谈的这个圣像是不一样的，而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摆一张照片我们去跟那个照片敬礼，而是因着这个照片代替的代表的是那个人活着的精神，好，我们是敬佩那样的精神。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苦像是让我们回想啊，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赎罪的牺牲啊，那一个祭献为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而不是说我们只是雕了像一般的没有的人哈，比如说土地公等等等，我们不知道说有没有了，没有的哈，你就要去雕个土地公的像放到那里，那个叫偶像。啊，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有释迦牟尼哈，有那个穆罕默德，那也有耶稣基督，这些都是人。那是人的话，他一定有他的像，好，他一定有他的像。因此我们在跟基督教的朋友在谈的时候就说，虽然天主那时候就说天主命令包括禁止人手为天主制造任何画像，好，在生命记中这样子的说，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是 在何勒布有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天，你们既然没有见到什么形象。我们知道说在那个生命记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天主在火中跟人说话，我们只看到那个烟雾，只看到那个打雷闪电，看到那个山上的雾，可是并没有看到天主的形象。所以他说，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什么形状，那么你们切切不要堕落，为自己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上，他当然有他的样子，他当然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特别要讲的，就是上一个已经说过，在新编天主教教理的那本厚册子里，第2141条，他特别讲到圣像的这一部分。他说圣像是敬礼，圣像的敬礼是建基于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基上，并因此并不违反第一诫。那我们知道说，上次因为没有说很清楚的跟大家讲到这一段，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是说第七届大公会议，也就是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他在公元787年那次开的大公会议，对于偶像的这一件事情有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意思就是说，以圣言降生成人的奥基为基础，针对反对敬礼圣像者，断定圣像敬礼圣像是正确的。就是说对于针对那些反对敬礼圣像的人，我们敬礼圣像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他还没有成人之前，我们知道他是圣言，就说圣言降生成人的这个奥基，以这个奥基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对圣像敬礼。我们不能自己去雕一个，随便雕一个偶像，就是说所谓的圣像指的就是说天上的圣人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这些，因为都是真正的人，然后他们在世上就是说有这么伟大的一些作为伟大的一些作为，对天主的服从，对天主的爱甚至是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等等。所以基督的像、天主之母的像、天使，还有就是诸圣的像，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些像做敬礼。那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对敬礼圣像，因此就是说有了他的新秩序。原因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就是说只有铜蛇，只有洁约之柜只有格鲁宾有这样的。那到了新约之后，就是我们可以有圣像，当然他也是要有选择你不能说真正的说因为有这样我就去雕一个什么什么的像开始去拜。只是我们讲说，因为耶稣他是真人，他来到世界上。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诫之后，我们要特别说，第一诫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让天主临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第一诫就是说，因为天主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你不可能去雕那些偶像来拜。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说让天主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你真正的跟天主你跟天主怎么接触。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就是说在银行工作，在稽核市，我还在就是说每个月有两个礼拜要在外面查账。那我每天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查账的时候，我会去找他们的圣堂，然后也会在那里祈祷念玫瑰经等等。那次我刚好到了一个，到了那记得是也是到高雄，那到高雄去的时候刚好那一个礼拜非常忙，所以早上去了圣堂回来，就是说决定每一天要念，就是那时候是三串玫瑰经嘛，现在是四串，要念三串玫瑰经。结果就说因为工作忙到就是那三串玫瑰经，就是这七天 出去应该是五天，都没有念。没有念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后来到回台北的路上就坐国光号，因为从高雄到台北大概那时候国光号是四个半小时，所以我就想说，哎，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正好把这个五天没有念的，好，我把它，因为如果这样念完就是45分钟，我说我就可以把它，好，就是说把这五天给它补起来，那正好回到台北。可是我没有想到说，我一上了车，好，不久我就睡着了。我为什么那天要赶回台北，就是因为那天的是礼拜六晚上，就是那时候我参加新慕道团，我们就是有一群人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圣言的响宴。那因为这个圣言的响宴也是后来就是说引导我这么多年来以后，我就开始自己读经，好，然后开始带读经。其实新慕道团的训练为我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时就说觉得礼拜六的晚上一定不能缺席，所以那天因为有事，所以车子也晚了一点。那我就一直跟天主祈祷说，不要有事情，我要赶到圣堂，要参加这件事，这个圣言的响宴。结果上了车以后就开始念玫瑰经，念念念就睡着了。那一路睡到了，已经到了杨梅，你知道睡了很久，到了杨梅等于说我已经睡过了两个半小时。后来到了杨梅的时候，我就忽然醒来，我说，哎，怎么车子停在这里也不开了。那既然停下来不开，我就一看，哇，原来前面都是车子，可能有抛锚的车，所以堵车。那然后因为那时候天已经晚了，所以你看到很远的地方还有每辆车子后面的那个红灯，很远。后来我想，哎呀，这下子什么时候能够到台北？那因为我们晚上那个七点半就要开始那个圣言的响宴。后来我就问那个驾驶，我说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路才会通？他说起码要三小时，啊！我一听这下可完了，我就跟天主说，我说天主，我又不是要回去做什么坏事，我是要回去那个和大家一起读经。你看那个塞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可以哈？就说准时赶到，而且我从来没有缺席过。虽然我一直这样祈祷没有用啊，我就开始读念玫瑰经。那念念念念到就是一直到我把我这五单都补完了，那个车子开始通了，好，开始通，然后一直到我回到台北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钟，如果是说圣言的响宴也结束了。后来回到家里的时候都快十一点，回家的第一件事，女儿就告诉我说，妈妈，我们那堂的杨神父告诉我说，你们今天晚上的那个圣言的响宴取消一次啊，就是说因为他们想说你可能赶不回来，所以我们改到明天晚上，礼拜天的晚上。我忽然这样子一听到的时候，其实当时我除了高兴以外，其实有一个害怕，那叫敬畏。我说啊，天主你怎么离我这么近，好，就是说等于说我的一举一动他都跟我安排的好好的。所以我当时在想到就说啊，我想到的是说对天主的敬畏，就是说你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说他真的临在你的生活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不敢随便有不好的思想，就是说你心里，你如果有个不好的念头，想天主就跟你在一起，你想要说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天主跟你在一起。可是因着这样子的训练，也让我们自己慢慢的，好，慢慢的就是说很多不该说的话就已经不再说了，好，就是说不该有的思想也就不再有了。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如果说你真的把天主摆在你生活的中心，那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会改变，你会体会到因着天主的爱你，你才会有今天的改变。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见。好，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之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